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是洛杉矶的七夕，以往在七夕的晚上啊，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跑到毫无人烟的地方去看星星。往年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耶稣亚树国家公园，大概离洛杉矶一个多小时的地方，荒原大概有几百公里的范围，很大的一个公园。可是在这里面呢，只有长一种仙人掌树，叫做耶稣亚树，剩下的话呢全部都是石头而已，那完全是没有人的，甚至于如果你走到里面去的话，你可能还要担心会不会迷路。那因为没有光害的关系，在这个公园里面看到的星星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天上挂满的星座呢就好像密密麻麻的，真的像银河，是很难想象天上全部都是挂着一颗一颗的星星，是非常震撼。有一次呢，我跟朋友往40号的公路上走，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半路上尿急了，又找不到任何的地方可以上厕所，因为是非常非常荒凉的地方，完全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就下来尿尿。然后呢，他尿完了之后往头上一看，天上的星星是真的令他非常非常震撼，怎么会有这种奇景。以前台湾有一些老师来洛杉矶演讲，那有一位老师是特别喜欢晚上不睡觉到耶稣亚树公园去看星星。我记得我们中心也有大概两次吧，两次或三次陪这位老师到这个公园里面，就直接睡在沙地上，当然吃点东西啊，聊聊天啊，唱歌啊，晚上看天上的星星，那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天上的星星真的很多很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天空真的很不一样。通常以前如果有台湾来的老师在这边上课，我们总是会带他们去各地去旅行啊，因为我们这边的国家公园蛮多的。那有时候呢，因为赶夜的关系呢，常常到深夜还没有到旅馆，常常有的时候在山上，我记得有一次是在399号的山上，然后开到一半，大概12点多了，那我就把车子移到接近森林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灯都熄掉，然后我请他们到外面往天上一看，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就算是从洛杉矶往拉斯维加斯的方向走啊，走到大概半路的地方吧，如果你往没有人烟的地方走，不在公路上的话，然后深夜如果你往天上看，那个情况也差不了太多了。我的第一次经验是在台湾的绿岛，有一次我们到绿岛去玩，然后半夜也是一样起来尿尿，那因为绿岛可能没有什么光害，往天上一看发现，哇，怎么会是这样的景色。所以往年的七夕呢，我们最常做的活动就是跑到没有人烟的完全没有光害的地方去欣赏星星。像我提到的上几次啊，我们到耶稣亚树公园有时候跟台湾来的老师，甚至到了晚上两三点，我记得有一次是到天亮才回家的。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呢，七夕变成情人节。其实七夕变情人节呢，这个是有点奇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七夕跟情人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七夕的故事大概是结合三种到四种不同的故事的情节合在一起的。早年的故事是说呢，织女呢成年都在织布，织成银锦天衣，然后自己根本 不在乎自己的容貌，那上帝怜悯她，好，就让她嫁给河西的牛郎。可是嫁了以后呢，就不知衣服了哈，所以上帝非常生气哈，只准他们一年见面一次哈。那后来故事又变成了是牧童董永哈，看到有女生在洗澡，然后他的老牛告诉董永，偷偷的把这些女孩子的衣服偷走了。那他们就回不到天上去了，那就只好嫁给他当太太了。这是天上的毛衣女跟偷衣服娶妻的故事合在一起。然后后来又有什么两兄弟啦什么之类的，全部把这些故事全部的合在一起之后呢，就变成了牛郎织女。然后呢鹊桥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到了现代，因为受到欧美的情人节的观念的影响了，我们自己也想创造一个中国人的情人节，但其实说起来这跟情人实在是没有关系，倒是跟夫妻相会是有关系的。这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呢，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当然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董永的故事的话，我们也会觉得说，哇，董永你这个渣男，你偷看女人洗澡也就算了，你还偷了这个女人的衣服，而且呢还把她硬娶回来当老婆，还生了好几个孩子，难怪人家的父母要生气了。而织女其实在结婚之后是想拿回她的仙衣，逃离人间，回到他的天国。所以这种回到西汉的这个民间故事的话，各位可以看到道德标准真的是会差蛮多的，而且故事的演变也会差蛮多的。再来呢，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倒没有真正要看什么星星啊，也不是在看什么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我们反而想的是说，哦，这是情人节，那情人节要做什么呢？就是要送礼物啦，要表达谢意啦，然后画很多的红心给对方啦之类的，这其实就是我们怎么去塑造一个故事的情节，然后把故事到后来的演变方式其实跟原来的情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不过七夕真的是一个看星星非常好的时机，各位如果不是在月亮最圆的时候，找没有光害的地方看星星，尤其在七夕夜看星星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我们天生还是比较渴望那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尤其喜欢像秦观写的诗句，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次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说完了人间的故事，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天上的故事。我们今天是在上灵魂永生第519节，那519节赛斯在这一节当中其实也告诉我们通常不是被我们能理解的一些观念。灵魂永生的第519节，这是在1970年3月23日晚上9点钟上的课。赛斯在这一堂课一开始，赛斯就说呢，且说你们对空间的概念是大错特错的。在我跟你们的活动接触的时候，我并不像某一种精神超人挥过金光灿烂的天空而进入你们的物质领域的。各位去想，我们有脚，所以我们能够走路走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如果不用脚的话呢，你可能是坐着汽车，或者是坐任何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你移动你自己到别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的行动方式嘛。那可是赛斯并没有脚啊，赛斯甚至没有身体啊，那赛斯怎么 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来呢，而且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挡不了它，比如说它并没有敲门，它并没有按门铃，可是它就要过来，它就过来了，它就直接的就进入我们的世界里头。那么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觉得哦，这些灵体呢，它像魔术一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尤其像赛斯，鬼还有飘的感觉，有那种看到不完全的身体，我们叫阿飘嘛，我们通常广东人叫鬼叫阿飘，可是现在是连飘都不飘了。不是像立岛小夜骑所说的哈，情郎呀，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这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赛斯。那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是什么？以赛斯的观点是，你们很奇怪耶，根本没有时空啊。你们以为你们必须要走路，你们必须要用交通工具才可以到某个地方，甚至你们觉得外太空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还要什么光年啊，什么星际旅行啊，可是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地方啊，你就在原来的地方而已啊，我也没有进来啊，我只是本来就在旁边啊，根本没有时空这个东西啊。那到底谁对呢？是我们对还是他对？好，当然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可是以他的角度，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大错特错了，根本就没有时空啊，你们的时空的概念是大尿不然的，大错特错的。好，那你会说，可是真的我就必须要坐飞机才能到台湾啊，我就必须要开车才能到耶稣亚树国家公园啊，我又没有办法直接去想去就直接到那边去了。那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呢，你看你做梦的时候，你要去台湾不就去台湾了吗？好，你做梦的时候你要到哪里不就去哪里吗？你根本连飘都不用飘，你就直接就到了。那会不会你们是受到你们的感官造成的幻觉的影响？就好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戴上了AR 人工虚拟幻境的眼镜，当我们戴上了虚拟幻境的眼镜，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很努力的在爬山，很努力的在开车，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去，但事实上你什么地方都没去啊，你根本就在你原来的地方啊。如果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各位去想想看，我们做梦是不是一样，我们觉得好辛苦哦，好，比如说跑了好远的路啦，好，然后找餐厅啦，啊，找厕所啊，或者是啊去登山啦，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一醒过来，你会觉得怎样？那奇怪咯，我根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啊，我只是在我自己的床铺上啊，不是这样吗？那到底哪一种才是对的？以意识的本质来讲的话，现在赛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时空，它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幻象，是大错特错的。所以赛斯说，你以为我是像超人一样在天上飞，以比太空船还快的速度飞过金光闪闪的天空，然后直接降临到你们的房间里面，跑来跟你们上课。各位，你记得在早期课不止一次啦，像昨天的课程罗也在开赛斯的玩笑，或者是想刺探赛斯，他说啊，你上完课你要去哪里啊？赛斯对这个问题从来都不回答。好，因为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只有操作我的意识焦点，用我的意识焦点对焦到不同的实相，那么我就到别的实相去了。所以意识的移动根本不是透过时空的旅行，意识的活动呢，它其实就是改变焦点而已，好像我们在做梦，我们只是改变我们的焦点，我们就看到其他的国家，看到其他的景象，然后在一瞬间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甚至说在以后的章节当中，我会再提这一点。好， 但是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来说，你们所感知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对空间的错觉不但是由你们自己的肉体感知机构所引起的，而且也是由你们所接受的心智模式所引起的。在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感觉到物质实相必须要用走路走到哪里才移动我们自己的身体，但其实是我们的肉体感知所造成的，也是我们的翻译翻成精神模式啦，不过它的英文是 mental patterns， 那我是想把它改成心智模式，因为这个精神啊，好像什么东西都精神， spirit 也是精神啦、psychic 啦，什么东西都是精神，那我想主要它在讲的是一种心智的模式，一个 mental 的一种 mental 的 patterns 所引起的。他说在你们的系统内，意识进化到某一个阶段所会采取的或所会引起的一种模式方式。赛斯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或者是我们的心智模式，就好像你戴了一个虚拟实境的眼镜一样，事实上我们是有不同的身体嘛，我们除了我们的肉体之外，实质的肉体之外，我们有我们的以太体、心智体、灵体，甚至投射体，所以是一层接一层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用肉体这件衣服，不戴这个虚拟实境的眼镜的话，各位，我们就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是需要走路才到哪个地方，需要做什么交通工具才可以去哪里。就好像大家都或多或少有的经验，也就是说你的某个亲人呢，他在非常远的地方，然后呢他过来跟你讲什么，尤其是过世的亲人，像我之前在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妈妈在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我事实上是在台湾八堵的火车上嘛，然后我就发现到他过来，然后跟我讲他走了之类的情况，我不只是听到而且是看到。那在下一秒钟呢，我就接到我弟弟打来的电话，你看这一秒的前后之间呢，我不用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是跟我的母亲告别的，可是醒过来的下一秒呢，八堵跟花莲的慈济医院少说也有好几十公里吧，在下一秒当中我接到我弟弟打来的电话，说我妈妈过世了。好，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妈妈怎么可能从花莲的慈济医院呢跑过来告诉我说她要走，那我怎么会在同个时间知道这个信息呢？那个时刻的我妈妈当然不是像赛斯所说的挥过金光闪闪的天空然后跑到八堵来，而且她也知道我是坐哪一部火车，坐在哪个位置上，精确的找到我在哪里。换言之，这全部一切的一切根本不需要说行，也不需要 GPS， 也不需要告诉他我现在在哪里，而是他想要找到我，我就在旁边，他根本不需要挥，而且我根本没有走开。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如同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说呢，根本你们的时空的概念是大错特错的，不是在那边飘来飘去的阿飘过来跟你讲什么事情，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们根本什么地方都没去。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什么地方都没去，我们只在自己的床铺上，可是我们的意识焦点的转移，透过我们对意识焦点的转换，我们却可以到不同的时空，而事实上是真的到不同的时空。有很多人在做出体旅行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欧洲，他们曾经做一个出体旅行的实验嘛，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国家，这个人在同个时间出现在四个不同的地点。我们最近在学九种内在感官嘛，我们一旦不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 内在感官，而第二内在感官就是弃除了现在、过去、未来。换言之呢，就根本回到一种状况，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状态。直接用心电感应，直接可以脱掉我们的肉体感知机制对时间跟空间的幻象，直接就感知任何我们想感知的事情，而且立刻就会现前到我们的眼前。时间如果不存在的话，各位，你们怎么可能现在是个老人或者是年轻人呢？不是吗？我们不是从小慢慢长大，我们也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是某个年纪的自己，不是吗？我们只是意识在活动的一种焦点改变状态而已嘛。那么如果时间空间根本不存在的话，我们以为我们所经过的这个人生的历程真的有经过吗？还是我们本来就有那些 idea， 而我们在经过这些 idea 的物质化的过程，就好像你在戴一个 AR 的眼镜，虚拟实像当中，你在看到任何事情，这些所看到的事情是不是事先就拍好的呢？事先就已经有这个内容在其中，而我们戴上它的时候，戴不同故事的虚拟实像眼镜，所以我们经历不同的故事版本。我知道要我们真的相信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一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的灵体、以太体或者是心智体，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官，而肉体感官已经把我们限制在物质的时空里头了。那么如果时空真的不存在的话，我们现在感觉到的任何人身上的难题真的有必要吗？就好像美国现在的新冠疫情，好，有将近600万人确诊。我的朋友住旧金山啊，他告诉我说，打开窗户走在街上就感觉到浓浓的那个烟味，因为北加州现在有大火。台湾今天好像有大雨，然后长江流域有洪水。这么多听起来令人家觉得非常难过的或者是恐惧的事情呢，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些 idea 外化成物质现象的这个过程。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时空是不存在的话，那么体验才是最重要的。赛斯在这里说，在我们的系统之内，我们的意识进化到某一个阶段所采取的一种感知方式，好，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经验。而当你达到或者是出现在肉体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智，这里的心智用的是 mind， 不是我说的 mental， 好，其实因为赛斯所用的词句是非常精准的啦，可是经过翻译之后，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晓得他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好，当然这个真的不能够苛责这些辛辛苦苦翻译的人，因为本来中文在表达意思的方式就跟英文的形态不是很一样。那么除非你所读所有的赛斯书，然后把所有的文字统一的做一个解释，否则的话是很难做翻译工作的。可是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呢，翻译者怎么翻译，我们对翻译者所传递的这个文字的方式呢，其实是变成我们了解赛斯思想的一个极限。那因此各位，赛斯讲了些什么，在以英文为基础的人所了解的赛斯思想，跟以中文为基础的人所了解的赛斯思想，或者是经过某些别人诠释过的赛斯思想，是不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戴了一个虚拟的实践的眼镜一样，假如别人所设计的用这种解释方式让我们理解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跳开这个模式之外去了解这个模式的后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昨天赛斯提到那个文莱医生很穷，他英文用 poor， 可是如果你去读他整个意思的话，他根本不是讲他穷，有另外一个翻译者翻译成 baby 啦，不过我觉得也不完全是 baby 的意思，其实那个 意思多少有点在取笑他很可怜的意思啊，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啊，智慧不够成熟。我想可能赛斯真正的含义是在讲这样的意思。如果如赛斯所说的，如果时空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在做梦那样，我们没有到任何地方，根本这个时空就好像梦境一样不存在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你一定会衍生出另外一个思维方式，那么也就是我们生活在实际人世间的这些肉身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脉非但不是一个空白的纸，而且是等着经验在上面所书写的常见。我想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方式，就是如果今天导演已经写好了脚本要拍某一个故事的情节，所有的脚本啊都详详细细的注明，在这个地方你要点一下，那个地方你会碰到某个人，那个地方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晚上你会碰到什么朋友，一起到哪个酒吧喝什么酒。我想在脚本上都清清楚楚的注明的，我们会碰到什么事，会经过什么事，会怎么样让情节按照脚本的方式发展，因此可以取得某些效果。这些东西呢，在这里赛斯说呢，好像是常常书写的脚本书件，不是一张空白的纸。我们的人生是早就已经写好所有的脚本的，只是我们如果没有按照脚本在演的时候，我们脱稿演出。好，那脱稿演出可不可能？可能啊，但是仍然是在所有的脚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内在已经都想好了，好，如果你偏向哪一边的话，好，那哪一边的故事是继续怎么演的。但是不管怎么讲，好，我们是被强烈的好移到我们所要经过的这个 idea， 我们的想法的这个路程当中，去经验我们所要表现的那个情节方式。假如你今天演的是《红楼梦》的话，你一定看不到星际大战的情景，你怎么演都会在《红楼梦》的范围之内，可能在所谓的大观园啊，在荣国府啊，碰到什么样的人啊。好，总而言之呢，这个情节就不会是星际旅行的情节，也看不到什么太空船啊，什么外星人啊。那么这个故事不是单一的故事，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是可能性人格，我们是处在可能性的实相当中，而且我们是多重人。换言之，这个所谓的长长的脚本啊，其实是按照任何的可能性都可以发生的状态，放在我们的心智田里头。那这个心智田呢，赛斯是用电脑来形容，他说你已经装备好远超过任何电脑的记忆库所拥有的资料。好，赛斯说你已经具备的技巧与能力，好，面对在这个星球的第一天，虽然他们可以用或可以不用，而且他们不仅是你所认识的遗传的结果，不是因为父母的遗传基因造成你现在的结果，不是这些东西，不是你碰到什么样的人造成你现在的什么后果，而事实上是你已经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写在你自己的心智的电脑里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想要经验的事情，只是它有一条主要的故事线。如果我们移开了这些故事线，我们的内在有各种方式，好，我们的导演有各种方式来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脚本里头去演我们想要演的脚本。赛斯说你可以将你的灵魂或者是存有想成，这是短暂的啦，只是一个比喻，想成有意识且活生生的受神感召的电脑，它设计它自身的存在以及生生世世的生活的程式，也就是呢， 不管哪一世的生活，不管我们怎么转世，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状态，都是已经早就写好的电脑程式了，好，是受神感召的，用有意识活生生的生活把它都写好了，而且我们在经验它而已，好。但这一部电脑赋给如此高的创造力，它所设计的每个不同的人格都跃入了意识及生命领域里头，所以虽然我们可能有100个人生、1000个人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活在人世间，或者是我们有不管多少个可能性的自己，这些全部都是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想法，好，而且是由精密的安排跟分配，然后呢让每一个想法都活生生的在人世间去经验他的人生状况。所以这里提到每一个人格就好像我们的内在想好的非常紧密组织的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的脚本了，每一个人格都在体验他自己的人生，每一个都会跃入我们的物质实相，成为一种生命形式，然后呢再从而创造电脑本身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实相。或许我用这种比喻不是适当的比喻啦，但是假如你去把它想成说呢，你的内在早就已经拍好了，比如说哈利波特有100集，这100集用各种不同的编码方式已经赋予这100集的各个不同的内容，而事实上呢这100集是用不同的人格不同的角色去演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过的人生，我们觉得我们的 DNA 是受父母的影响，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受老公或老婆的影响，受孩子的影响，但是原来是原班人马，好，按照我们内在所组织好的各种不同的情节，原班人马同样在演不同的戏剧的故事。各位就比较了解为什么在丹麦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变成夫妻，然后到了纽约的艾尔麦拉，全世界有70几亿人，这一批人什么舒华金斯啦，什么罗啦珍啦，这些全部同样在其他时空演过戏的人，怎么全部一整队拉到这边重新又来拍另外一个场景，好吗？如果你是导演的话，难道你会再去招募另外一批人吗？不会吧。这些就是你的演员啊，你原班人马用各种不同的角色各种不同的配置方式在演每一集的故事而已嘛。所以我们的人生按照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内在设计好各个不同的人格，而每一个人格都跃入我们的人生，这一次你当国王，下一次你当乞丐，这一次你当男的，下一次又当女的，这一次你是有钱人，下辈子你当穷人，这一次你很漂亮，下一辈子变成丑陋的母老虎或者是什么的。好，总而言之呢，我们真的有无比的好奇无比的兴趣，从当教皇到当11个孩子的马哈巴，这种距离实在是太远了，从有智慧的人到当富兰克瓦特那个非常无趣的英文老师，这种角色全部都是赛斯的人格，用各种人格的生命形式活生生的到人世间去演一趟，而所谓到人世间演一趟就好像做一个不同的梦一样，根本就不存在时间跟空间了。那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们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境而已。像刚才我问各位的，是你走路然后呢赛斯出现在你面前，还是你根本没有走路所以赛斯也从来就没有离开，到底是哪一种呢？好，以意识的本质来解释的话，其实我们什么地方都没去，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旅行或者是经过人世间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意识的幻象而已。继续在9:25的地方，赛斯继续讲，他说每一个这样的人格，刚才不是讲说有很多人格嘛， 每一个人格都去过他的人生，而每一个人格对他将要在其中运作的实相都带有预先建立的 idea。 好，他心理上的配备呢，是特别适合这种非常专门化的环境所剪裁的，然后他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必须要在被计划好的存在范围当中去运作。所以各位，我们有创造我们的实相吗？好，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创造我们的实相，但是这个创造本身是先预先带有那个 idea， 那个翻译成概念了，但是英文是 build in idea， 我们被建立起一个 idea， 我们所过的人生是我们内在早就建立好的 idea， 而这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在心理上我们配备的这样的想法所适合的专门需要的这些专门化的环境，而这些环境是为我们这个想法所采制的。各位，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深陷到困难当中，因为关系，因为金钱，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让你觉得困惑或者是痛苦到极点，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 idea， 而专门为这个 idea 所精心剪裁的环境。我有一个南部的朋友，在三年前来上我一次的课了，但是从那一次课之后，他妈妈突然间生了病，然后他被卷入到他妈妈的病情当中，因为他们虽然有其他的兄弟，但是只有变成他必须要照顾他的妈妈，而他的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那么他在问我，是不是他的内在在安排这些事情让他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呢？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这一段的资料，你就非常清楚，是我们先建立起这个概念，而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精心剪裁出来的，我们现在是在计划好的范围当中在运作的。赛斯这里提到说，在我们人格的最隐秘的隐蔽处，整个过程是浓缩在电脑内的知识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按照导演的脚本在运作，而这个导演的脚本呢，这里提到就好像我们内在的电脑，内在有一个心智的电脑，它存放着所有的内容在里头。甚至说我必须要强调，我不是说灵魂或存有是一部电脑，只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角度或这种方式来看这件事情，以便我们把事情弄得清楚一点。甚至说呢，每个人格不但天生具有，在他环境中他是说用我们的物质的实相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每个不同的人格，我们天生就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在现在精确的剪裁的物质实相当中，去获得我们新的存在方式的能力，而且创造性的去增益我们自己意识的那种品质。而在如此做的时候呢，穿透了这个专门化的系统，突破了他所知的实相的障碍。所以当我们愿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我们现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剪裁的，专门为我们剪裁的环境，我们只要愿意去通过它，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获得新的存在的能力或者是创造力。那我们在经过这个物质现象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会创造性的增加我们自己意识的那种品质，而且可以穿透了这种专门化的系统去突破所有的障碍。那一样的情况还是鼓励我这个三年前妈妈生病的这个朋友，你如果不把它当作是极大的困难，你把它想成是你自己设计，那因为现在的状况你可以突破它，经过它，穿透它，而且去增益你自己的某些意识的品质。如果你是这样思考的话，这里赛斯也提到说，你设计的问题主要的重点是在让你去突破它，突破现在所施的障碍是必然的。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故事脚本，而我们又不愿意去看这个故事脚本，或者是去演这个故事脚本，那我们写这个故事脚本做什么呢？可是某个角度来想，当我们写一个故事脚本，我们想穿越它，从经过这个故事脚本当中，我们就会有所体验，有所领悟嘛。昨天我们上的这个第五种内在感官的内容的时候，我个人提一个观点嘛，意思是这样子，当你感知一件事情，比如说现在感知我们现在所写的故事的内容，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时空在经过它了，而事实上当你感知一件事情，不管是你自己的或者是搭在别人身上的别人的故事，你感知到的时候，你就掺了一脚，一旦你掺了一脚，既然这是意识的本质，那么你一定会受到你所掺一脚的这个情节所影响。所以我们在经过我们的人生故事，是经过它之后，它变成我们的意识的一部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所有我们经过的事情，我们都要非常的尊重。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节，如果各位不是以好坏对错，或者是难过与快乐的角度去思考它的时候，只要你掺一脚的意识形式，就好像我们这一生设计好的这个人生的模型，我们一旦掺了一脚，那么这一脚就变成我们真的可以透过它来突破障碍，来变成我们新的意识形式的一种方式。而所有的这些经历，所有你掺一脚的人生故事，它都有它的目的的。各位，如果一个导演在写不管什么样的荧幕的脚本的话，难道他没有他的意图吗？我们内在既然设计了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让每个故事都活跃的、活生生的在物质实相当中去体验的时候，如果所有的想法都会体验成物质的话，那么难道这个想要体验物质化的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吗？不会的嘛，只是如果我们不深陷其中的话，我们了解，尤其像今天的课程，当你了解到我们的内在有很多的故事脚本，那这些故事脚本的每一个呢，它都有它的目的。虽然没有错，我们好像在经过某个困难或经过这个时间的过程所体验到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假如我们接受它，我们了解到困难一定会过去，而且我们一定可以从困难当中得到新的领悟。那么各位，所有你在经过它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事实上就是良药苦口啊？好，就好像吃苦瓜一样，现在所经过的这些苦跟痛，事实上是会带给你更大的智慧、更大的体验、更完整的自己的一个意识形式，一种意识的完形的增加。所以当我们在喝青草茶的时候，虽然青草茶蛮苦的，虽然我们在吃苦瓜的时候觉得苦瓜味不是那么好受，可是后面的那个清凉，后面的那种感知方式是让我们觉得人生真的好好玩。就像今天晚上的故事，一个偷看人家洗澡的渣男脱了人家的衣服，然后强迫对方跟自己过所谓的夫妻生活，还生了好几个孩子，最后让他把衣服拿到了，偷偷的逃回他们家，然后呢因为想他自己的孩子，一年见一次，最后也会被我们美化到变成所谓的情人节。如果这种情况是情人节的话，那么有什么不是情人节呢？意识的本质就会从三四个不同的故事，然后拼错成另外一个新的形式、新的东西，而因为我们渴望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材料，把各种不同的经验组成一个新的形式。各位去思考一个美好的神话的诞生，我们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人生情节，可是你的内在他就有那种编故事的能力，会把所有你的人生经验重新再编码过去以后呢，他会产生一个新的故事，新的体验出来。 各位也就比较能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内在有那么多的故事版本，然后每个想法不断的外化成人生的故事。那这些想法呢，经过我们以为的时空，但是时空是不存在的，当物质化之后回到我们的内在之后，这些会重新被排列组合，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但是我所提到的这些整个主题乃是因为我要你们明白，你们的环境并不如你们想象的那么真，并没有时空这个东西啦。而且主要的是什么，赛斯这里提到，那么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已经被制约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觉知我们的实相。各位，我们被制约，它英文用的是 conditioned， You are already conditioned， 也就是我们已经被制约成一种感知事情的方式了。好，就好像你今天戴了不同的虚拟实境的眼镜，或者是就好像你戴着不同的有色眼镜在看这个世界。一开始我们有延伸的初始信念，我们有我们的天赋，我们有我们的思想的背后典范。换言之，你怎么看事情，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本来有什么想法，我们的思想当中带着什么样的色彩，我们所看到的人生当然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察点所观察到的东西啊。你有某个观察的延伸信念，所以你观察到后面的世界是发生什么事情，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是我们的内在希望体验某些人生的故事，有了想法，而这个想法本身直接就变成我们的制约，而我们用这个制约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感知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各位，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以为你在创造你的人生吗？而且这里赛斯提到说，并且在一个很有限且非常强烈的范围来诠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经验。这里所谓的强烈的范围，激烈的范围，它用的字眼是 intensive range。 我们被我们的内在制约了，我们一出生就被制约了，而且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范围是被强烈的限制的。那假如我们被强烈的限制，我们所解释出来的经验，我们以为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其实这些部分早就在内在的安排跟控制之下了。我经常在提的那个想法就是，孙悟空，你能力再强，你有72变，你怎么变，你就是出不了如来佛的所掌心。那为什么是如来佛呢？就是我们如其所来的内在自己已经把你限制在你所有的变化里头。你就算不只是72变，你就算有1000变，你怎么能变化呢？我们仍然是被制约，制约用我们很特殊的方式去感知我们现在的世界，而且是非常强烈的范围，非常有限的强烈的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去诠释我们的经验。所以如果各位你从灵魂永生，或者是从早期课，或从各种赛斯的书籍当中，你所看到的内容，你会觉得呢，假如你用自我的方式以为我什么都可以创造，只要我想要我什么都可以做得到，那么不过是像孙悟空觉得自己是可以翻跟朵云，可以跑到天边或者是海角，但事实上你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们仍然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在角色安排之下过我们的人生的状况而已。在这里赛斯说呢，在能够清楚的给你们有关于他的环境，赛斯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状况，他说呢，我在其中运作的那些其他实相系统的一个想法之前，我必须要解释这一点。他说举例子来讲，在你们跟我的环境之间其实并没有空间，也没有实质的界限跟分隔。好比这么说吧，假如说你有一个硬碟，那你这硬碟当中存放的各种不同的材料，有可能是 文字档，有可能是图片，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任何东西。那么各个形式的档案是不是等于各个不同的实相？好，假如今天物质世界叫做 DOC 档好了，好，那假如赛斯的世界好叫做 MP3 档，好，那或者是叫做图片档，不管叫什么档案，它档案形式不同，那么档案形式不同，它所存在的空间仍然是在硬碟里面啊，而且这个硬碟的位置你还可以移动它啊。我们可能做一些啊，类似像fragment 的一种重新组织方式的话，你可以把空间移掉，或者是把空间重新整理。换言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时间跟空间，也事实上全部都在一个意识田里面了，只是我们个人的档案形式不同而已。如果赛斯的形式或者是我们这里的物质现象好是一个档案名称的话，生跟死是同一个实相，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赛斯的那种层次，它可能用的档案名是不一样的。我们写字的，我们看得到的，比如说文字档 DOC 档或者是 PDF 档，跟音乐的 MP3 档或者是图片的JPEG 档，这些档案呢、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的组织方式好，甚至于当你播放它的时候所得到的结果也totally 是不一样的，可是它都是我们磁碟片里面的档案资料。所以赛斯说，老实说，你们透过肉体感官或者是科学仪器所看见的东西，或由演绎得来的对实相的概念，与事实是很少有相似的地方，而这些事情是很难解释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物质实相叫做 DOC 档了，好，那我们如果用 DOC 的档案所设计出来的这些模式，你想要去检查其他电脑形式的模式的话，你怎么检查呢？因为形式不同啊，好，就好像你今天有一个 Excel 的软体，那么你要去抓其他的软体的话，只要它的格式不被这个软体所接受的话，你所拉出来的事情就当然是不同的东西嘛。我们无法用同一个档案的软体设计想要去解其他档案的资料，你做不到这一点吗？如果你的电脑只有 Note 这种软体的话，那么你去开 DOC 档，你会出现什么？全部都是乱码，好，什么都看不见。好，如果今天你用的是中文的好繁体的 DOC 档，那么你可能去抓一些其他形式写下来的简体字的文字资料的话，你也可能出现是一堆乱码。以前我常常在写 email 给我的朋友，对方说到说我只有说到一堆乱码，我说你如果把它还原成繁体或者还原成什么形式的话，才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就同一个文字形式好了啦，好，有时候我们发现呢，你从网络上所拷贝下来的资料，你要贴到你的某个档案里头呢，他会问你说你要用没有格式的文字呢，还是要用网络的格式？其实那个格式还不止一个，可能有很多个，但假如你用的格式不一样的话，你可能存档下来这些资料都会不见了。赛斯所以才会说事实上很难解释这样的概念，好，我们只能用时空的观念，只能用肉体感官的了解的概念去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赛斯的角度，用他挥时空的角度去解释事情。那一样的情况嘛，赛斯如果到其他的实相或其他的时空当中呢，他的解释方式也跟在我们这里的解释方式又不一样了。在9:34那当作赛斯的针强调而且打着手势，眼睛非常黑而大，赛斯说呢，你们的行星系统同时存在于时间跟空间里面，你们肉眼或仪器所感知的宇宙看好像是由具你们 演进不同的银河、星星或行星组成，然而基本上这是一个幻象。我们看到月球很远，我们要登陆月球，我们要发明火箭，我们要到火星上，我们要天际旅行，种种这些，按照赛斯的观点，如果不以肉体感官或者是站在实相之外来看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以为的宇宙有多大，这全部都是我们肉体感官产生出来的幻象。各位，什么都没有存在，根本没有这些时空的问题。对赛斯来讲的话，不是他用脚，他用功绩走到什么地方去，而事实上是他用他的意念就可以改变外面的所有的情况的。我们以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部分，然后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小小部分，然后这个宇宙当中有无限个银河。我们在耶稣亚树国家公园所看到的那些星星，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真正存在的，我们从天上看得到的，可是就好像我们在做梦里面所看到的情景一样，那不过是幻象而已。不要以为这个银河系的星球呢有几十亿颗，几十亿个太阳系这么多，但其实全部都是我们肉体感官所产生出来的幻觉。这样的一个幻觉是我们的感官为我们物质性生物的存在本身所设计好的，怎么样去感知这个宇宙的一种方式。我们所感知的宇宙是事件侵入你们三次元实相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诠释方式，完完全全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已。这里赛斯说呢，这些事件我们所感知到的任何事情，任何在物质界所看到的东西呢，都是精神性的。它的原文是 The events are mental， 是思想上的，是心理上的，是心智上的事件。甚至说这并不意味好比说你不能旅行到那个物质宇宙里的其他的星球里头去，我们可以到月球去啊，没错，我们可以去啊，我们到月球去，我们到火星去，这样的事件呢，就好像呢，我们在桌子上用桌子来摆书、摆眼镜或摆棋子那样啦。甚至说我并没有说你不能用你的桌子来摆东西啦。罗的注解，如我们的咖啡桌上现在有的，虽然桌子本身它不是固态的特性，我想不是固态的特性是以赛斯的观点来看啦。赛斯看到我们的桌子是原子电子他们绕嘛，就是一个假象嘛，它不是固态的，可是我们仍然换很多的什么书啦、眼镜啦、橘子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以为的星球，你以为的月球很远啊，火星很远，然后你们发射很伟大的火箭啊，跑到月球上去，是啦，没错啦。好，那就好像呢，你把流体的桌子当固体来使用，是我们肉体感官所产生出来的幻觉啊。所以在9点42分的时候呢，赛斯说，当我进入你们的系统，你们的物质系统，我是由一连串的精神跟心理的事件中经过的。他这里精神跟心灵，他英文字用的是 mental and psychic events。那么我们会把这些所谓的心灵事件啊、精神事件解释成时间跟空间，而我时常也用这样的术语，因为我必须要用你们所了解的方式，而不是我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向你们解释。时间跟空间是我们存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基本假设。他说基本假设是我说的那些对实相的臆设概念，你们在这些协议上建立起你们存在的概念。这里所翻译成概念或观念的东西，它还是用的字是 built-in ideas。赛斯说呢，举例来说， 时间跟空间就是基本假设，每一个实相系统都有它自己的一套协议方式，就好像每一个软体它都有它的组织方式嘛。你今天所使用的照片软体跟你使用的这个文字软体 Office 这样的软体，它使用的语言方式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好，它所操作的方式一样吗？不一样啊，有很多地方可能有相近的地方啦，但是每一个软体系统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协议方式？我们如果想要操作一套软体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学会它的基本假设？就好像你今天做这个图片设计做目录好了，那么你可能用的是 CorelDRAW， 那 CorelDRAW 不管什么样的 CorelDRAW 呢，它都有它自己的一套协议的方式，甚至于不同版本的 CorelDRAW 呢，它所用的指令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产生出来的功能也不太一样。那么就好像我们在操作不同的实相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实相当中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软体使用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假设嘛。就连我们用 Windows 系统或者是用 Mac 的系统，我们所操作的手滑所能够了解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赛斯说，我在你们的系统内通信的时候，我必须要应用和了解这个系统所根据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有没有像我们在操作剪接软体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剪接软体是用什么样的指令在操作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软体怎么使用，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软体里面去充分利用它嘛。那么赛斯想要来这个物质宇宙间能够跟我们产生系统内的通信的时候，他当然要用我们的系统语言啦。所以赛斯说，作为一个老师去了解与应用这些基本假设是我的工作，他必须要先了解基本假设。赛斯说，为了要了解基本假设，我也曾经在许多不同的系统中生存过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之一嘛作为一个老师，我就是要去懂这些东西啊。而赛斯主要的工作就是当一名老师所以他在各个实相中生存过的目的是为了他说我的基本训练的一部分虽然你们可能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啦，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训练基本的条件的了解但是呢，我跟我的同事却会给他不同的名字，他们不用基本训练这种词语我想他们应该是就如他刚刚讲的是了解这边的基本假设而不是所谓的基本训练。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就先不休息一下下课的铃响了。这个时候罗的注解是9:52果然上了50分钟的课程了那真几乎立刻的就脱离了出神状态。真说呢，我好像呢觉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电视秀的一个人他说我今天晚上刚好看到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科幻节目，他试着形容在赛斯开始讲话的前一刻，他在他的意念当中一刹那间，他说他无法束之以言，他说我看到一大片的像星星一样的东西一个想法从我这里呢对着他投射出去，因此他似乎要爆炸了，但是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在那里，他这些想法用的还是 idea 这个字了。真相当有趣，真这个时候呢向他放在他下巴下方，用双手合成类似像杯子的双手点点头。罗在这里提到说，在休息的时候呢，真由赛斯那边得到一个非常短的但是很清楚的信息，还是那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呢把我们的床铺转向北方，就是南北向的磁性的状态， 南北向的坐向跟地球的磁性是相同的，而不是现在这种向西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注解就结束了，休息也差不多在10:02的时候结束，重新又开始。那换言之就是休息的10分钟的时间。各位也可以去观察真刚才讲的那一些话，真其实还是真嘛，肉体还是坐在那边上课，只是上课在说话的不是真本人，是赛斯在说话。那真在哪里呢？真有一点像做梦状态，在恍惚状态嘛。然后真在非物质实相的时候，真看到的是什么呢？真是按照赛斯所引导他看到的方式，他看到好多好多的星星，一大片的像星星那样的东西。换言之，赛斯在讲的东西他立刻会有新的意象。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真的有旅行到别的地方去看到那个星星吗？没有啊，真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啊。可是真却可以因为赛斯所说的话把他引导或者是看见到不同的意象状态，那这其实不就是意识的本质吗？所以从真所看到的事情，真的反应，真的状态，是不是赛斯在解释那个时间空间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我们的幻觉而已？那么真在出神状态当中，他所看到的情景，他所看到的那些星星啊，或者是其他印象，是不是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时间跟空间其实是真的不存在的？好，那一样的情况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说真的用做梦是最容易理解的，甚至一层梦当中还有另外一层梦，我们在层层的梦中，多重梦、双重梦、三层梦这种状态当中，各位去理解一下，真的我们是在非时空当中，只要意识焦点的转变，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实相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体验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世界去解释前面那个世界。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三重梦的话，你在第二层梦当中你会解释，哦，前面那个我在做梦，好，啊，前面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你仍然是在梦中啊。各位从赛斯的这些描述当中，说真的你最后还是会归纳成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如果所有事情都是我们内在早就已经写好的剧本，早就已经安排我们要体验的，而且它一定会物质化，假如我们在现在的自己当中没有办法去物质化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可能性的自己会去物质化。那么总而言之呢，全部的这些资料，所有每个个体由我们的内在开始想起一个人格方式，然后就会体验这个人格方式。那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认真去体验是最重要的？我们全神贯注去体验是最重要的？难道你觉得你需要去改变剧情吗？而且你能够改变剧情吗？这里不是提到吗，我们被强烈的制约，而且我们所经验的事情，我们所解释实相的方式，也是强烈在某一种观点、某一种制约的情况下。那所谓的创造实相，所谓的改变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成长，这些东西说真的，如果以赛斯在这一段519节所说的内容，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519节全部上完了，不过也好，那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把它补足，好，到底赛斯在指的是什么东西？好，如果时空都不存在，如果我们有各个不同的身体的外衣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陷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陷入在困难当中，却没有办法陷入在事情的体验当中。我们的确是可以好好体验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要为现在所体验的东西觉得是相当的苦的，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人生呢。既然我们在吃苦瓜，我们就好好体验苦瓜的感觉；既然我们在喝青草茶，那种浓浓的青草味，或者是苦涩的味道，总而言之我们好好去品尝它就好。因为一旦我们品尝它，我们物质化它之后，我们的内在总是会由它自己重新再去组合之后，会变成一个更成熟的东西啊。今天的情人节也好，经过 三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最后又融合成西方情人节的这种方式呢，变成我们以为的中国的情人节，我们忘记了去看星星，我们反而觉得哦，这是情人节，我们要送情人东西，我们要怎么样跟情人过一个好好的情人节，吃一顿好好的晚餐。我有几个朋友就拍照片给我说，哦，他们同事啊，一大早先生就已经送了玫瑰花在他的桌子下面，除了买花送礼物吃大餐，除了这些之外，是不是可以手牵着手晚上去看一下星星？我觉得这个比较实际吧，因为这个时节是看星星最好的时节。如果不想晚上去看星星的话，就不妨到动物园去看也有啦，动物园也有很多的星星。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也故事讲到这里为止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情人节快乐，谢谢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